潘建伟量子技术新突破，米国欲摘牌88家中概股，高通 WiFi 7达33克， Meta 推四款元宇宙入口。每天一堂科技知识课程，秋孔舆论助你跟进全球科技最新进展。我是星云，科技日课2022年5月6日。第一条，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布的消息，近日该校潘建伟、张强等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王向斌、刘洋等合作，实现了一套融合量子密钥分发和光纤振动传感的实验系统，在完成光纤双场量子密钥分发的同时，实现了658公里远距离光纤传感，定位精度达到1公里，大幅突破了传统光纤振动传感技术距离难以超过100公里的限制。相关研究成果以编辑推荐的形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并被美国物理学会下属网站 Physics 报道。第二条，一箭八星，我国成功发射吉林一号宽幅 01C 等八颗卫星。第三条 Canalys 数据，2022年一季度 PC 和平板电脑销量依旧强劲， Chromebook 销量骤降 60%。 第四条，欧盟电动车市场份额 Q1 翻倍，占乘用车总销量 10%。 第五条，中国中铁旗下中铁工业研制的世界首台装梁一体智能造桥机共工号近日投入使用，在深圳汕尾高速公路西段改扩建工程梅龙特大桥顺利完成实跨作业，实现了工厂化预制、精益化管理、模块化拼装、智能化架设的新型桥梁建造模式，引领桥梁建造技术进入 3.0 时代。第六条，昨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宣布将88家中概股加入预摘牌名单，截止目前进入SEC 预摘牌名单的中概股数量已经上升至105家。根据 SEC 的要求，此次进入预摘牌名单企业将在5月25日之前提交申辩，否则将进入确定摘牌名单。此外，23家此前进入预摘牌名单的中概股已经进入确定摘牌名单。京东回应，被美证监会列入预摘牌名单，将努力保住双重上市地位。秋孔老师点评，为什么？对，就是打击中国科技企业。更新的预摘牌名单，京东、哔哩哔哩、拼多多、腾讯音乐集团、科兴生物、华住集团、蔚来、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等多家知名企业都包括在内，阻碍你在美国的融资途径，让美国投资者不敢投资，就没有钱研究新技术，就无法创新了。第七条，5月5日消息，高通宣布推出支持 WiFi 7网络的第三代高通专业联网平台产品组合。第三代高通专业联网平台可为系统带来 33GPS 的峰值聚合无线容量和超过 10GPS 的点对点连接。第八条，由于营销效果远远超预期，字节跳动将调高旗下公司 Pico 的 VR 产品2022年销售目标至180万台，而此前的原定目标为一 100万台左右。秋坤老师点评，昨天我说元宇宙来了，非连续线来了，可很多人认为是危言耸听，我只能笑你还不懂。
就是从我的理解认知来讲，我觉得要评价一项技术一个时代，不说一项技术，要说一个时代的到来，你要去看它背后底层的前沿的那些技术，那些做研究的工作者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进展到什么阶段了，通过这个技术来评判，而不是说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行业，了解相关的技术，只是看资本，看资本在哪里飞来飞去，这只是比较表象的一个现象，只有看到真正的背后的技术和它可能的应用，才能真正判断这个时代，这项技术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对于元宇宙确实是要来了，只不过是说还有一点点距离。不过这不应该用危言耸听来说吧，就是反正人是活的，技术来了它也是为人而服务的。即便是说元宇宙来了的那一天，我们也能够很快的接入到元宇宙去进行服务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说担心受怕什么什么的，人都是活的嘛。第九条， Facebook 的播客平台仅推出不到一年就打算关闭了。据彭博社报道，从本周开始，创作者将无法向该服务上传新节目，该平台将于6月3日完全关闭。 Facebook 向 The Verge 确认了该平台即将关闭，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关闭日期，营收前景不佳。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放缓或冻结招聘以削减成本。第十条， Meta 将在未来4年内发布4款 VR 头显，2款 AR 头眼镜，最早面世的一款 VR 头显将在今年9月发布，该设备代号为 Cambria， 预计售价为799美元，约5291元。该设备还有内部代号为 Fosdom 的迭代版本，将在2024年推出。第11条，小米人脸假体识别方法专利获授权，降低安全风险。第12条，网易云音乐版权重叠检测专利公布，可提高检测效率。第13条，抢先马斯克的 Neuralink 脑机接口公司 Synchron 宣布在美国开展首个人体试验。第14条，5月5日知名半导体分析机构 YOLA 对全球去年封装市场发布了最新分析，还提供了对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增长率的产能、资本支出和供应链的借鉴。去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总营收达321亿美元，中国大陆增长最快。第15条，5月3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自动驾驶车辆的预测车辆的测试方法、装置及系统专利公布，本申请公开了自动驾驶车辆的测试方法、装置及系统，涉及自动驾驶技术领域。第16条，近日计划于2030年成为豪华电动车品牌的沃尔沃宣布以 Volvo Cars Tech Fund 投资 以色列电池技术公司 Stordot 为该公司研发中的超高速充电电池技术提供资源。据悉，该超高速充电电池技术产品预计在2024年量产，届时只需5分钟即可让电动车增加160公里的续航力。第17条，5月3日，吉利手机关联公司湖北星际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 AR 眼镜外观专利获得授权。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 AR 眼镜，设计要点在于形状。第18条，eBay 第一季度营收 24.83 亿美元，同比转盈为亏。第19条，大众汽车今年产能在欧美已售罄，想买要等明年。第20条，消息称东芝开始在中国生产数据中心硬盘，计划2025年时产能翻一番。第21条，特斯拉内部人士回应将在上海新建工厂，是扩产非第二工厂。第22条，传现代汽车将与 SK On 在美国成立电池合资企业。第23条，宁德时代曾玉群回应在北美建厂，与美国客户探讨了本地化生产的可能性。第24条，市值几乎腰斩，曾玉群回应宁德时代股价暴跌，公司成长潜力巨大。第25条，宁德时代计划二季度发布麒麟电池，比4680大圆柱电池能量密度高 13%。 第26条，网易游戏宣布在美国成立首家工作室 Jackalope Games， 开发 PC 和主机游戏。秋孔老师点评，在米国开公司是为了 P2E 吧，哈哈，我看透了。第27条，据外媒报道称，希音这家全球快时尚电商品牌平台已经完成最新一轮融资，投资方包括泛大西洋资本、老虎环球基金和红杉基金，募集资金规模在10亿到20亿美元。在这轮融资后，希音估值可能将高达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秋孔老师点评，这一数字已经超过欧美快时尚品牌 H&M 和 Zara 的总和，仅次于字节跳动和估值缩水后的蚂蚁集团，和大西洋彼岸马斯克的 SpaceX 几乎相当。如果用上市企业做对比，希音估值差不多等于一个美团，或者两个拼多多，三个小米集团。对啊，希音前两年我就特别就很吸引关注了，但是他是就是墙外开花，墙内现在也还不香。非常非常看好这家公司，他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都很值得称赞，未来肯定会发展的更加壮大。H&M 和 Zara 都已经，那些个传统的快时尚品牌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第28条，百度新一轮干部轮岗，沈斗领军智能云，何俊杰负责移动生态。第29条，国美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数十融合的全零售样板。第30条，支付宝上线数字人民币搜索功能，支持收付款、转账和银行卡管理等。第31条，央视携腾讯 打造首个数十融合虚拟音乐世界节目体验。第32条，市场研究机构 OMedia 发布报告，荣耀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1520万部，同比增长 322.2%， 环比增长 1.3%， 市场份额为 4.9%， 排名全球第七。赵明表示，2021年荣耀优先发展国内市场，在2022年荣耀将全面启动海外市场销售。第33条，美团独立非执董红杉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沈南鹏先后于4月27日、29日共计减少 4295.72 万股的美团持股，其余美团持股量由 3.98% 降至 3.19%。 昨日上午，美团市值减少631亿港元，合计蒸发816亿港元。第34条，研究机构发布报告， TikTok 广告收入2024年将超 YouTube， 未来目标瞄准 Facebook。 第35条，回馈股东，京东宣布发放20亿美元特别股息。第36条，向日葵远程控制回应服务器崩溃，大量用户涌入导致，已在紧急恢复中。第37条，乐视超级电视九周年，官方微博称活到今天，何止是奇迹，简直不科学。对。第38条，谷歌将推出一对高端无线耳机产品，命名为 Pixel Buds Pro， 重新向着苹果 AirPods Pro 和三星 Galaxy Buds Pro 主导的高端无线耳机市场挑战。第39条，近日 AMD 公布了锐龙7000处理器的最新路线图，桌面系列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布，移动系列将在明年初发布。AMD 锐龙7000系列移动处理器将在2023年上市。近几代的 AMD 游戏本处理器和轻薄本处理器基本上规格相同，差距在于功耗，这一情况似乎将在锐龙7000上有所改变。第40条，苹果公司已聘请到福特负责安全和车辆工程的资深高管 Daisy Ujashevik 负责其电动汽车计划。据悉，该位高管自1991年以工程师身份加入福特后，一直在福特任职，近期担任汽车安全工程全球总监。此前曾协助监督多款福特车型的内饰、外观、底盘与电动零组件工程。第41条，罗永浩吐槽索尼电视遥控器设计差，太难盲操，建议开除产品经理或设计师。第42条，摩托罗拉新品发布会将于5月10日举行。第43条，首日交易清淡， Coinbase 新 NFT 平台正式上线。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日课，欢迎加某信909-083-085进千人群一起探讨科技问题。抠门密码科技日课，我们明天再见。